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从昨天经文第十章当中，我们看见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并教训他们，但他有了门徒之后，他并不是只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而自己就不再出去了。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当耶稣教训了门徒之后，我们看见他又自己到处去传道并教训人，因此我们知道主吩咐门徒所做的就是他自己做的，他言行一致并以身作则。另外，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看见耶稣的服事给我们这些为基督传福音及服事神的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指引，既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为天国的缘故而服事时，最终要看到的果效和目的是什么。因此我将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天国服事的目的。从这章经文当中，我也把它分为四个大段，从当中看见天国服事的目的的四个大点。首先，我们看见当我们跟随基督的榜样服事时，我们能够帮助人看见就相信，这是从经文第二节到第六节。那第四到第六节的经文这么说，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当时施洗约翰因为责备西律安提帕而被下在监里。那第二节这里所谓约翰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其实就是第五至十章当中耶稣所行的事。于是他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是否就是那将要来临的那一位，意思耶稣是否就是犹太人盼望已久的弥赛亚拯救者。我们不知道施洗约翰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他是比旧约中任何先知都更大的先知，他一开始出来传道施洗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清楚耶稣是谁，所以我们只能猜测他问的这个问题是要引起众人去注意，这位耶稣不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吗？这也带出是为主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的使命，即是他自己在要面临死亡的前一刻依然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也是应验了约翰自己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之后我们就看到耶稣就对约翰所派来的人的回答，他要约翰看耶稣自己在别人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好像他医好了瞎子、瘸腿和聋子，使麻风病者的痊愈，叫死人复活，和传扬神的福音给贫穷人。而这些事迹也正是以赛亚书第35章5节及61章1节当中所记载弥赛亚将行的事迹。这些行动说明了耶稣的身份，也验证耶稣就是旧约应许的那一位。今天我们也按神所吩咐并神所赐下的能力去传扬神国的福音，我们也同样靠着圣灵的大能施行许多的神迹，如为人祷告医治得痊愈，透过圣灵的能力使被黑暗权势辖制的人得释放等等。这些神迹奇事的目的都是为了叫还没有信主的人看见就相信这位救赎主，并愿意接受他。就如我们看见过去有许多的医治特会，或一些有带着全能服事的布道会，在这些聚会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有许多神迹奇事发生，好像瞎眼的得看见，癌症的得医治，瘸腿的能够再次行走等等。而许多未信者因为在这当中看见神的作为而当下决志相信主。而另外一方面，对基督徒而言，当我们在患难中看见并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成就的神迹或作为，我们就会对神越加的有信心，而且也帮助我们学习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身上，而不被我们周围的环境影响我们对主的信心。这就好像我过去因为经历神医治我的身体，使我的身体不药而愈，所以坚固了我对神的信心， 以致当我在之后面对我孩子身体的疾病的时候，我也相信并祷告神的医治在我的孩子身上。如今我也的确看见并经历神的医治在我孩子身上。那以前医生就说，我的小女儿因为听力有问题而需要一直戴助听器，甚至要直到她完成学业出来工作。但是今年年头，负责检查我女儿听力的负责人却证实我女儿一边耳朵的听力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水平，所以无需再戴助听器。而我也相信不久的将来，她另外一边耳朵的听力也将恢复正常。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就会带下信心，使未信者接受福音，也建立基督徒对神的信心。那另外，天国的服事也使人听见就领受，这是第二大点，从经文第七节到十九节。那经文十四到十五节这么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以利亚是旧约时代最大的先知，圣经曾预言他还要再来。本节的意思是说，以利亚是那要来带领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的。如果他们肯接受施洗约翰的带领，他现在所做的和将来以利亚所要做的乃是一样，故可以把他当作以利亚来看。然而我们需要有属灵的耳朵，才能将主的话听进去。那我们要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否因着听见而有领受呢？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透过两方面，第一个就是透过见证，从第七到第十节，耶稣在这里开始对众人讲论约翰。施洗约翰开始传道是在犹太的旷野，那时犹太全地的人都出到旷野去看约翰。耶稣他用芦苇代表容易折断，象征脆弱的人，他也用细软衣服指宫廷华服，代表肉体的享受。耶稣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说，约翰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也不是一个贪图安逸享受的人。施洗约翰是为神说话的先知，甚至在神眼里比众先知都大。第十节其实是引自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这里要指明施洗约翰不只是个先知，他的职事更是为天国之王铺路，预备人心来接受他。施洗约翰之前为主做见证，因此耶稣在这里也为他做见证。凡在人前见证基督的，主也必在神人面前见证他。而当施洗约翰派人来问耶稣身份的时候，就如我之前已说的，他其实是再次的在众人面前见证主是弥赛亚的身份。我们知道许多人都是因为听见了神福音的见证就领受了这份福音，然后自己也经历神，并也开始到处见证神的福音。因此教会在这阻断措施期间，也因着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日即将来临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分享见证，使许多人能够听见并且领受即经历，然后他们也能够亲自来为神来做见证。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回应来看见一个人是否有领受。这里从记载是从11到第19节。经文带出从施洗约翰到此时，人要进入天国会遭遇各种阻挠，包括犹太传统观念、政治迫害、好逸恶劳、灰心失丧等等，需要努力的来排除各种阻挠，才能完全的顺服天国之王的权柄，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那经文这里他说，众先知其实就是预言基督，而律法就是预表基督。施洗约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神在旧约里有关基督和天国的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那现在基督本体已经来到，天国将是因着信靠着主耶稣基督而进入的。那耶稣说，有耳朵的都听吧，然而忠言逆耳，人却悖逆不听。当时无论是神迹奇事或耶稣的教训，并没有使人的心眼张开而信主， 人人就是一样，对所见之事无动于衷。但是耶稣还是体贴人的软弱，一再的告诫，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那接下来耶稣在16-17节这里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那吹笛指玩婚礼游戏，举哀指玩丧礼游戏。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世代的人正如稚幼的孩童既冷漠，他们既不愿玩婚礼的游戏吹笛跳舞，又不肯玩丧礼的游戏举哀捶胸，缺乏属灵的反应。这带出虽然他们用了所有的方法，但是人仍然对施洗约翰和耶稣的信息无动于衷。同时在这里耶稣也带出了为人性的悖逆而忧心。在18-19节，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约翰不吃不喝是错，耶稣又吃又喝也是错，所以只要不符合他们的成见，别人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然而耶稣却说，知会之子总以知会为事，意思是即便世人认为约翰被鬼附着，耶稣与罪人为伍，但上帝还是用知会选召不同的基督徒。被选召者无论是约翰或历代的那些殉道者，他们都做了知会之抉择，这些人都是领受福音并且回应的人。那今天我们是否都是领受了福音并回应神的人呢？虽然我们知道传福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我们要面对拦阻和逼迫，但我们是否还是坚持的在我们所处的地方传扬神的福音，行神所吩咐我们要行的使命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求神将我们心中的惧怕和顾虑挪去，使我们能够坚持为主来传扬福音。所以我们看见天国服事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听见我们见证的人能领受这份救恩。此外，天国服事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人能够有机会悔改，使他们免于罪弱，这是第三大点。经文是从20-24节。23-24的经文这么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入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这里耶稣是在描述他自己又传福音又行了许多异能，但那些成的人终不悔改。那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自信是选民，因此就算他们看到神迹也还是不悔改，只会挑剔约翰和耶稣的不是。结果这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终将面对灭亡。反之，我们看到神却拣选了软弱的、谦卑的税吏、罪人和外邦的撒玛利亚人，他们的得救最终证明了上帝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会面对像犹太人一样顽梗的人，但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来传扬天国的福音，尽自己的本分栽种浇灌，因为使它生长的在于神。我们如此行是因为我们知道，人若没有悔改，就必须要面对审判后的罪落。第20节所描述的哥拉逊、伯塞大这两个地方都在加利利海北岸加百农附近，是犹太人的城镇，而推罗西顿是在以色列西北部地中沿海的地方，是腓尼基人的城市。这里的描述是要带出犹太人的心很刚硬，也带出许多人的心是刚硬的。之后耶稣就用加百农来描述，之所以以加百农来形容，是因为这地方当时是耶稣工作的中心，但许多人仍然不信他，所以加百农最终必要受神的审判，变成荒凉之地。我们发现耶稣谴责加百农的话，这是过去以赛亚谴责巴比伦的话，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14-13-15节。他用这样的对比，这样的比较，对犹太人的内心触动就会比较大。 那最后，耶稣用索多玛来形容，索多玛是亚伯拉罕时代的罪恶之城，所以最后他们因为没有悔改而被神毁灭，带出没有悔改的结果。所以从以上的描述，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不停歇地传扬天国的福音，也是我们为何要努力地传福音给我们身边的人。在第25-27节的这段的话，其实是耶稣自己对20-24节景况的一个回答。耶稣知道无论人接受还是拒绝他，都是经父神的手所量过的，所以他没有抱怨，只有感谢。这也是每一个门徒传福音时当有的态度。第25节这里说，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就如加拉太书第1:16所说，神乐意将基督启示给人。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唯有像婴孩般单纯谦卑的人才能明白神的心意，这也是神启示人的法则。因为若没有父神的拣选和启示，没有人能认识主耶稣；若没有主耶稣的启示，也没有人能认识父神。我们若想寻见真理，就必须承认我们的罪性，并谦卑自己，依靠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即使在接纳了他之后，也要时刻的警醒，以免又再完全依靠自己的才智。在什么时候我们自觉满足，那就是我们很容易失去灵性知觉的时刻。那最后，天国的服事也让人在主里得着安息，这是第4点。经文记载在20-30节，28节到30节。那28节这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劳苦担重担是所有世人的实际情形，不只有生活工作的劳苦，还有罪恶的重担。在耶稣的时代，神的百姓还面对法利赛人教条的重担。那我们要得着主的安息，首先必须认识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然后我们就来到主面前。柔和，这里所描述的柔和不是软弱，而是因顺服神而温柔，不为自己坚持什么，盼望什么。而谦卑不是自卑，而是不骄傲，完全顺服于神的旨意。所以这里说柔和谦卑是主能安息的理由，也是我们得安息的条件。这个安息是心里的安息，虽然外在的环境可能没有改变，但我们里面却已经得享神所赐的安息。那现代的心理学家发现，很多人心理的疾病不是工作过劳，却有类似的现象导致困乏，以致情绪紧张、焦虑，当压力太重时会精神崩溃。而这种劳苦担重担不仅是身体的劳苦，更是心灵的不得安息，长久下去终将百病缠身。因此我们很需要心灵的安息。这就是我们现在因面对病毒感染的危机而需要面对许多的防疫措施，导致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受影响。当我们没有很好的调试，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就会被影响，带来负面的后果。这我们可以从最近因为居家隔离措施，家暴的事件也显著增加看见。因此我们在这个时期尤为需要主里的安息。在第30节这里所描述的轭是一种木质的横担，绑在一对牛的脖子上，使他们能一起拉货耕地。担负我的轭指的是不是靠自己遵守律法的规条，而是与主联合，同负一轭，同行同工，从生命里面活出律法的精义。主的样式是安息的，主的轭是容易的，并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感到不安息、不容易、不轻省，就恐怕不是出乎神的，恐怕是我们里面还没完全降服，还没有与主同负一轭，同行同工。这就如有一个故事这么说道，有一天有一个司机驾车前行的时候，见一个老人背着一大块几十公斤重的这个米在 马路上很艰难地走着，汗流浃背。司机很怜悯老人，就停下车，请他上来乘坐一段路。当时候老人犹豫不决，没敢上车。经司机再三解释清楚，明白告诉他说车子很安全，而且他也不要收分文的车费，然后这个老人家才放心的上车。当车向前开了一大段路的时候，司机听见车后面有急促的喘气声，好奇的回过头去一看，却发现老人仍然把那一袋的米背在背上。司机见了又好气又好笑，就对老人家说，老人家，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米放下来呢？这个老人上气不接下气的回答说，你不收我的车钱，我已经非常过意不去了，若再把这一袋的米放在车上，再加重你的担子，我会觉得更加的不安。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觉得很好笑，但是当我们深入一层去思考，我们是否也像这位老人家一样，明明可以将担子放下使自己轻省，但我们还是选择要背着这个重担而不愿意放下呢？那犹太农民常用大小牛同父异儿的方式来训练小牛服劳役。在这种情况下，重量全在大牛身上，小牛不过是学大牛的样子而跟着他走走就是了。那同样，我们若与主同父异儿，其实是主自己承担了儿的重负，并且他还要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世上难免有许多的重担，但是当我们信主后，我们虽然不是用不需要再面对这些重担，但是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将重担交给他，并且能够在他里面得享安息。这就是耶稣服事的目的，使世人能够在他里面得享安息。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要学效耶稣服事的榜样，也知道我们都有使命，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耶稣的服事都是因为神爱世人，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唯有当我们知道耶稣服事的目的，并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会发自内心并且乐意效法基督去服事，并完成我们的使命。否则我们所做的都会变成形式化的服事，那最后我们就会感觉服事的很累，也看不到果效，甚至最终我们会放弃。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效法基督的服事，使我们看见最终我们所做的是让人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并且相信他，听见神的福音就领受，并使人愿意悔改而免于罪弱阴间，最后人也可以寻找到神而得享主里的安息。愿神祝福大家，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嗨，弟兄姐妹早安，谢谢 IP Stella 的分享。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再做一些的补充。那特别在第十二节，那这段经文说到，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这句话在英文的版本或者是新译本的翻译是很不一样的。新译本这样说，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那这句话在原文中出现两个很不一样的翻译，那它的意思很不同。那新译本的翻译所说的是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这个形容在耶稣那个年代的现象不正是如此吗？那些宗教领袖如大祭司、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还有政治上的权势，其实都在强烈的攻击耶稣所传讲的天国福音，而且是要以一个强暴的姿态要把耶稣给抢夺去了，企图是要铲除这一切的东西，不是吗？我们再从和本圣经的翻译来看，这个角度所说的不是从拦阻福音者的角度，而是从听见天国福音之人的角度来说。说到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那这里的努力是一种奋力的挣扎的一个过程， 要排除万难，要不惜代价，要突破一切的拦阻，并且坚持持续的来坚信到底，永不放弃，最终才能真正的进入神的国。那这样的形容词其实也和耶稣所传讲的一贯的一些真理是吻合的。例如说，在福音书里头，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这样的观念。耶稣说过，人要努力进窄门，要走窄路，要背十字架，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不要单单凭我们有恩赐可以医病赶鬼，而是要遵行父的旨意。就像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有说到，其中五个童女是警醒的，是有预备灯也有预备油的。那耶稣也说过，就是要做一个听话的绵羊，而不是任性的山羊啊，这样的一种的把山羊绵羊要分开来的观念。那耶稣也说过一些的比喻，说到被招的多，可是选上的少。那可见在这些的观念当中，除了信心要坚持以外，你会看到一个悔改的心是与所信的是相称的这种的行为。所以信心不只是信，而且要有行动，可以看得见是有行为。你如果仔细去查考我以上所说的每一点，都是圣经真理的观念。可见现代某一些教会所说的所谓的恩典神学，或者是恩典的福音，其实是有一点太过片面了。恩典是耶稣基督白白赐予的，完全不是人任何的努力或者行为。那这一点我完全认同，因为这是圣经的观念。但是我们不能够单凭这一类的经文就否定了耶稣所说的其他的观点，其他的经文。解释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全面性，而非以偏概全。那如果出现两种矛盾对立的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不是选其一，而是综合两者，取得前面全面的一个理解。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如果综合两个不同翻译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的更全面的意思。当年相信神国福音的人会面对许多拦阻，因为要十分的努力，要忍耐，要坚持到底，才能够进到神的国。而今天不也是一样吗？只是在说辞采用了不同的经文的出处，而显到好像我们今天强调的是信耶稣得永生进入神的国一个也不失落。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耶稣曾经说过嘛这是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说到，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人，我连一个也不失落，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那断章取义者就会单单抓住一个也不失落，你看这不是耶稣说的吗？凡是进到他里面的一个都不失落，那就说了一种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救恩是不会失去的。那我们既然耶稣已经白白的给我们恩典，我们已经被称为义了，所以怎么还会再失去呢？那当我们抓住这个经文的时候，是这个经文你某一个角度来看好像是这样子，但是当你更深来看这节经文所说的是什么，耶稣说什么，凡父神所赐给我的，所以父所赐给他的一个都不失落。那我们怎么去界定谁是父所赐给他的呢？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耶稣自己呼召门徒，所以他呼召了许多人，他也选召了许多人。呼召可以说是众人的回应，选召可以说是他已经特定点名的把你选出来的。尤其是我们看到耶稣拣选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是经过整夜的祷告。你想耶稣也祷告也寻求神，而且在众人当中挑选了这十二位。那你说耶稣的选召会有错吗？那耶稣的教导会错误吗？而且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见过无数的神迹，而且是听过耶稣所有的教训，但是最后我们看见也还是会出现软弱的背弃的丢弃了那个门徒的身份的，就像犹大出卖耶稣的这些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被召的多， 选上的少，或者说信心是要坚持到底。所以这个部分是人要有的，选召是一个恩典，就像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已经为所有人的罪而死，这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是没有任何人的功劳的，那人只有透过相信就要经历得到赦罪。可是当我们得到赦罪，这只是我们救恩的一个起点，我们还没有离开世界，我们还在走我们人生的路，我们还在面对试探，我们还在面对考验，还在面对许多叫我们可以有时候看见神的作为，有时候好像看不见神，有时候祷告蒙垂听，有时候祷告好像没有反应。那当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正在面对考验，我们是否坚持到底。那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那这个努力的意思就是坚持的继续的走下去，要排除万难。那如果说天国好像一个强暴的人要来抢夺，就是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也的确很多现实的考验，要我们好像失去那一个信心，要抢夺我们得以进天国的那个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苏醒过来，我以上所说的有哪一点不是出于真理，你可以私下向我反映，否则的话我们真的要唤醒那些被蒙蔽的家人。如果他们太轻率地看待神的国，以为我信了耶稣就等着上天堂，却不知道世界的价值观、现实的诱惑、某一些片面的神学理念，也许正在拦阻我们进入神的国，正在抢夺我们的整个对神的那种坚定的那个的信念。恩典让我们经历赦罪是白白得来的，但是坚守信心直到进入永恒的神国，那是人的努力。这两种真理是并存的，而且是没有矛盾的。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让我们就立定心志来敬拜，立定心志来跟随我们的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宣告我们在主面前的心志。我们要对主说，是的，主啊，我要立定心志，永不回头。我要坚定地来跟随，并且持守到见你面的日子。主啊，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耳发沉，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生命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耳发沉，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道，来呼喊。
让我们的心紧紧的依靠，紧紧的跟随。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欢喜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耳发沉，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一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生灵加和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
主啊，我们要立定心志，走在你圣洁的光中。主啊，你来保守，主啊，保守你的众儿女们，让我们晓得怎样用一颗敬畏的心、警醒的心，在你的面前来仰望你。主啊，我们知道你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主啊，让我们明白，主啊，今天我们所要努力的是胜过一切的试探，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一些的扭曲的一些的信念。主啊，让我们不轻易的被蒙蔽。主啊，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的话语。主啊，你的真理是全面的，你的真理是要帮助我们去走出我们的困惑。主啊，当我们在你的经文的话语当中看到一些看似矛盾不太理解的，主啊，让我们祈求真理的圣灵带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好让我们全然明白主啊你的心意，也晓得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警醒的来面对。主啊，我们知道在你的应许中我们有盼望，然而在你的盼望当中，主啊，我们就可以胜过一切从世界而来的诱惑。求主保守我们，让你的众儿女都在你的话语上不只是苏醒警醒，而且是能够带着一个很清晰的明白真理的心智来帮助众人一同来预备迎接主你的再来。主啊，我们知道那时日不多，但是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警醒紧紧的跟随。 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